恒一行八月十五这一天啊，就住在了石家庄的季家老店。吃完晚饭，天已经全黑了，一轮明月慢慢的升起来了，月光透过院子外面稀落的树影，将轻纱一样柔和的光洒落下来。傅恒只穿了一件石青色的浮绸长袍，从上房出来，在天井里一边散步一边赏月。吴瞎子轻轻走过来说，六爷，今天晚上月亮这么好，是不是你又要作诗了吧？哎，刚才呀，我叫人出去买了上好的月饼还有大西瓜，今儿就委屈六爷了，就咱们几个在一块赏月吃西瓜，不管怎么说也算过了中秋节了。哎，老吴啊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嗨，我呀今天好像一点诗性都没有。刚说到这儿，外边传来了一阵吵嚷声，好像还夹杂着喝彩的声音。傅恒看了看吴瞎子问他，哎，我说这是不是石家的擂台宴开始了？哎呦，这么热闹，走，咱们也出去瞧瞧。小妻子在廊檐下接过话茬说，老爷，不是，刚才我出去看了，是一帮打把式卖艺的在外边走绳子呢，嘿，围了好多人瞧热闹呢。傅恒一听来了兴致，是吗？走，咱们出去瞧瞧啊。说着话，几个人出了院子，只见前面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群人，点着四盏玻璃风灯，一个五十岁上下的老汉和一个十五六岁的毛头小子正在打场子，旁边还有一个二十岁上下的姑娘，背光而立，身材苗条，披了一件紫红色的小羊皮风毛斗篷，腰间好像还配着一柄宝剑，只是看不清脸盘。顺着街东西立着两根木杆子，上面拴着一条细细的绳子，扯得直直的。只见那老汉对着众人团团一一说，啊，诸位，我飘高道人再次向各位看官致意，不为谋食，不为钱，只为人间结善缘。《探视经》这部书中说，今年算来81，修行恰到60载，只为年老不见性，反拜孙女要还原。刚才有位先生说了，说小徒踩的绳子太粗，算不得神仙手段。好好好啊，现在呢就换上一根红绒绳，这红绒绳是小徒娟娟扎头发用的，请哪位看官过来验看一下啊。傅恒听了他这番话，不由心中一沉，因为刚才老汉说的那几句切口啊，他好像在哪本书里见过，虽然记不太清楚了，但是有一点他却很清楚，就是他刚才说的《探视经》这本书，那是白莲教的书，原说白莲教盛行于江西，万万没想到，这还没出直隶呢，就遇到了传教人呢。傅恒不由看了看吴瞎子，吴瞎子目不斜视，没看他，只是暗暗用胳膊肘碰了碰傅恒的胳膊，表示会意。傅恒定了定神，上前一步，笑着说，一根扎头发的绒绳哪能禁得住一个大活人呢？我不信。飘高对着傅恒一一说，这位先生不信也在情理之中啊，您不妨亲自过来验看一下。傅恒侧着身子挤到前边，用手扯了扯那根红绒绳，没怎么用劲儿，这红绒绳就断了。他捡起绳头，就着亮光看了看，果然是一根非常普通的绒绳，于是点点头，又递到飘高的手里说，确实是一根很普通的绒绳，一点不假呀。飘高笑着接过绒绳，把两个绳头对起来，轻轻这么一捻，两个绳头就紧绷的 子接在一起了。众人高喊一声好，只见娟娟甩掉斗篷，就地一个轻盈的空翻，一只脚已经踩在了绳子上，双手扎了个门户，苍啷啷抽出一对宝剑。月下看着娟娟穿了一套藕荷色的工装，下束一条粉红色的水泄长裙，俊俏的瓜子脸上似乎什么表情都没有，薄薄的嘴唇紧紧的抿着。他在那根红绒绳上小心翼翼地捂着太极剑，只见他闪展腾挪，时而高跳劈叉，时而盘旋飞舞，真是身轻如燕。那根绒绳呢，只是随着他的舞动微微颤动而已。全场的人都瞪大了眼睛看呆了，直到他一个翻转凌空而下，众人才清醒过来，不由大声喝彩啊，好好哦，哗，掌声雷动。傅恒也激动了一个劲儿的鼓掌，就连这三个人是邪教徒都忘了，对身边的几个人说，瞧见了吧，嘿，这功夫可真叫绝呀，在京城里看过多少打把式卖艺的，从没见过这么精彩的，真是山外有山，人外有人，令人大开眼界呀。正说着呢，娟娟从包袱里拿出一个托盘，飘高对众人一拱手，笑着说，诸位，我们是行道人，不为卖艺，只图结个善缘，敛钱不为糊口，只为看官求福免灾，各位随心布施，不计多少。看热闹的人一看要收钱了，顿时走了一大半，倒是妇女们啊，在这上头特别大方，有的往盘子里扔铜钱，有的把头上的首饰恭恭敬敬的放在托盘里。等收到傅恒面前的时候，傅恒赶紧摸摸袖子，结果这里边只有一锭20两的银子，他不由迟疑了一下。傅恒倒不是小气，他是怕出手太大了会引人怀疑，惹来不必要的麻烦。就在他稍微一迟疑的这么一个空当，娟娟已经走过去了。此时傅恒离娟娟很近，看得特别清楚，只见他柳叶眉，杏胡眼儿，漆黑的瞳仁深不见底，波光灼人，可以说是艳如桃李，但是神情顾盼之间却又冷若冰霜。傅恒不由自主地拿出那锭银子，隔着人放进了托盘里，轻声说，姑娘置点行头吧。飘高见傅恒出手如此大方，过来给他作了一揖，这位贵人肯接这样的善缘，真是福寿无量，如果还想看小徒练功的话，请随意点。傅恒不由心中一惊，警惕地说，我算什么贵人呢，也就是贩点茶叶瓷器什么的，地地道道的一个商人罢了，刚才见娟娟姑娘舞剑，那可真是大开眼界呀。不过那毕竟是在绳子上受拘束，如果要是在平地上舞剑，那肯定更精彩了，如果肯为我一展风姿，那可真是眼福不浅呐。飘高正要答话，就听东边街口传来了一阵锣声，几个衙役提着灯笼在前边喝道，后面两乘小轿颤颤巍巍的过来了。石老爷家的几十名家丁高声吆喝着，快快点喽，都入席了，快走啊。哎呀，一个臭耍把戏的有什么好看的，石老太爷把县令都请来了，快着点啊。这么一来，就连最后剩下的几个观众也都陆续走了。傅恒见娟娟和那个毛头小子正在收拾场子，便走过去笑着说，你们住在哪家客店呢？娟娟和那毛头小子还没答话呢，飘高笑着说了，嗨，出家人随遇而安，我们呢就住在镇东关帝庙里，您要是想看娟娟姑娘舞剑，那只好到我们的住处去了。傅恒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 哦，那，哎，那干脆咱们就再结点福缘。我呢，在这店里啊，包了一个小院，里边有空余的房子，不如你们就搬过来住得了。店钱呢，由我付，你看怎么样啊？飘高连一点都没推辞，便欣然接受了。哎呦，那感情好啊，那就多谢了。娟娟，快收拾收拾。哎，我说姚琴，你快去庙里把咱们的行李都取过来。飘高和娟娟收拾完箱子，就随着傅恒来到了季家老店。傅恒把西厢那三间房子让给他们住，自己呢就住进了上房。一切安排停当，傅恒命人置办酒菜，还让他们多买几支蜡烛，说里外点的亮亮的，我们好看娟娟姑娘舞剑。吴瞎子见飘高他们还没过来，就凑近傅恒小声说，六爷，嗯，得小心着点儿。哦，嗨，六爷有所不知，江湖道上可没听说过他们。再说了，他们那一套也不是什么正经功夫。傅恒点了点头，小声说，是啊，说的对，不过呢，我只是想问问他们教里的事，我和他们又没什么仇，再说又是我请他们来的，看来他们倒不至于把我们怎么样。刚说到这儿，飘高已经进来了，傅恒急忙止住了，笑着说，哎呦，来了，来来来，快请坐。说起来咱们真是有缘分呐、啊！今儿正好是8月15，大好的月亮，咱们就在这院子里吃酒赏月，看娟娟姑娘舞剑，并做一席畅谈，岂不是一大快事？飘高看了一眼默然不语静坐一旁的吴瞎子，扬着脸问，请教二位贵人尊姓大名？傅恒不加思索，顺嘴就说，不敢，必姓师，名勇，师勇。吴瞎子冷冷地说，吴亮，人称吴瞎子，大家都叫习惯了，本名反而不受用了。哎，请问道长，你怎么就认定了我们是贵人呢？飘高微微一笑，啊，哈哈哈哈，吴瞎子嘛，那自然不是等闲之辈喽。我想你一定有点正经功夫，不然的话，凭什么天下镖局黑白两道都买你的账呢？吴瞎子不由心中一惊，他万万没想到，就连刚才自己对傅恒小声说的这几句话都被他听去了。可见这个牛鼻子老道功夫不浅呐、啊，便更加警惕了，呵呵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哎呦，道长好功力哦，在下佩服佩服，敢问道长是哪个道上的呢？啊，哦，哈哈，我呀，既不是黑道，也不是白道，乃是黄道上的。不瞒你说，我是正阳教的传教使者，发愿以身济世，遇善缘则木化，遇灾厄则救助，行的是光明正大之事，报的是安幸免劫之志。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，要让人小心着点呢？吴瞎子一听，不由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道长的本领实在令人钦佩，不过这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，我们出门在外遇到了陌生人，背地里提醒一下，那也是人之常情嘛，对不对啊？傅恒也接过话茬，笑着说，不过我刚才听你说的正阳教似儒似道似佛，又不儒不道不佛，哎，是不是白莲教一派呀？我是对此不大明白，只不过随便问问而已。飘高长叹了一口气说，哎，大道多途，岂能一概而论呢？ 恰恰相反，我们正阳教是反白莲教的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傅恒听了之后好像倒有点放心了。这时候啊，那个毛头小子姚琴回来了，家人已经在廊檐下摆好了瓜果酒菜。傅恒笑着说，哈哈哈，我们是生意人，管他什么这个叫那个叫的呢，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入席吃酒赏月。傅恒请飘高做了客席，满满斟了一杯酒递给娟娟姑娘说，姑娘，在下敬你一杯，待会儿还要请姑娘大展才艺呢。娟娟双手接过酒杯，看了看飘高，飘高冲他点点头，他这才举起杯来一饮而尽，小声说，多谢，又把酒杯还给了傅恒。月光下，只见他玉手洁白，香气袭人，傅恒不由一愣，只听娟娟娇斥一声，安坐看剑。话音没落，一闪身形已经站在了院子中间。只见他是走行圆，迈过步，圆臂轻舒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啪啪啪啪，这就练起来了。吴瞎子是武林高手，此中行家，他坐在一旁不动声色的观看。说来也怪，娟娟姑娘舞的这套剑法，既不是太极，也不是昆仑，既不是峨眉，也不是柔云。以吴瞎子这样的阅历，见多识广，竟然不知道娟娟使的是什么剑法，不由心中十分的诧异。一眨眼的功夫，娟娟已经变了身法，两柄冷森森的宝剑护住身子，像陀螺一样旋转起来，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，就像一股旋风阵阵袭来。吴瞎子不仅拍案叫绝，好好一个千手观音法，只是这样太耗费力量了，恐怕不能持久啊。飘高没原意，只是看了看傅恒问道，请问施先生，您可有砚台吗？傅恒那只顾专心致志的看娟娟舞剑了，竟然没听见飘高的问话。飘高又重复了一句，傅恒才惊醒过来，你是说要砚台吗？哎，有啊，小妻子，快去把马达子里的那方大砚台拿出来，还有纸和笔都拿来，我有用。小妻子答应一声，就把笔墨纸砚都拿出来了，没等傅恒吩咐，就舀水磨墨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半砚池墨汁磨好了，傅恒提起笔来刚要写，却不料飘高一把抓过砚台，把那半砚池墨汁呼的一下就向正在舞剑的娟娟泼过去了。众人猝不及防，惊呼一声，那墨汁被娟娟的宝剑挡住，击得四溅开来。在场的人来不及躲避，脸上手上衣服上都被溅上了斑斑墨迹。惊异之间，娟娟已经放慢了速度，最后一个白鹤亮翅收剑入鞘，向在场的人略一躬身，脸上仍然是一副冷冰冰的表情。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不由轰然叫好。傅恒站起身来，快步来到娟娟身旁，围着她转了一圈，果然她的身上没有半点墨迹，不仅连连称赞，哎呀，太绝妙了，身怀如此绝技，这样的明珠岂可埋没于尘世。飘高在上面对吴瞎子说，哈哈哈，吴先生，我说施先生是贵人一点不假吧，你听见了没有，一个茶叶瓷器贩子恐怕说不出这样的话来吧。吴瞎子只是一个劲儿的喝酒，并没答话，就听傅恒吩咐一声，小妻子，快重新磨墨，我来了失信了。上方的几个人赶紧摆桌子铺宣纸，忙活起来了。娟娟直到现在才认真地看了傅恒一眼，不过也只是瞟了一眼而已，随即就低下了头。傅恒是诗兴大发，提笔在手挥毫泼墨，写道，峨眉有英雄， 晚妆脂粉薄，请为当年舞，着此良宵乐。出入双玉盘，闪展又腾挪，须臾不见人，一片寒光烁。墨洒披空去，请进燕池河，舞罢试栖身，点墨不曾着。傅恒写到这儿迟疑了一会儿，又在上面写了个题目，中秋月下观美女娟娟舞剑诗。写完小心翼翼地拿起来递给了飘高，飘高接过来看了看，对娟娟说，娟娟，这是我看见你舞的最好的一次了，不枉了施先生这篇诗啊。娟娟不好意思地上前看了看，不由目光一闪，又看了傅恒一眼，脸上布满了红云，小声说，先生，这个可以送给我吗？当然，这就是给你写的嘛。傅恒刚说到这儿，就听见外边传来了一阵吵嚷之声，接着一群人大呼小叫的拥进了前院。傅恒不由皱起了眉头，怎么回事？这是闹闹哄哄的，难道是起反了不成？小妻子，你出去看看。小妻子答应一声就往外走，刚刚走到二门口，十几个人提着灯笼火把是一拥而入。小妻子刚说了一句你们，后边那半句是干什么的还没说出来呢，就被为首的那个彪形大汉当胸一推，小妻子一个站不住脚，等着噔噔噔噔后退了几步，吧唧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这小妻子平常跟着傅恒吃香的喝辣的，作威作福惯了，哪受过这种欺负啊，躺在地上就破口大骂起来了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他妈不识字，你也摸摸招牌，你们算什么玩意儿啊，竟敢到这儿来欺负人，妈的，要造反吗？那个大汉没说话，上前一把把小妻子提起来，不由分说照脸上啪啪就是两耳光，顺势一转一推，照屁股上又是一脚。小妻子噔噔噔噔噔噔噔猛往前跑了几步，又摔了个嘴啃泥儿，趴在地上半天都没爬起来。那个大汉瞪着眼把傅恒他们扫视了一遍，冲着身后的一个庄丁说，你过来上去给我认认凶手是谁。是，蒋班头。那个庄丁答应一声走出来，上前一个一个的看。当他走到姚琴跟前的时候，不由停住了脚步，后退几步说，蒋班头是他，是他，就是他。那个蒋班头冷冷一笑，人生三尺，世界难藏，真是一点不假呀。想不到凶手就窝在这儿，来呀，把这帮人通通给我拿下。话音没落，身后有一个人突然冷冰冰地说，阁下未免太梦浪了吧。蒋班头回头一看，不由大吃一惊。